谢谢 Shirley 带我们唱这么好的诗歌，真的在我里，我们要注重在我里面的，不是在外面。如果我们次序颠倒了，那我们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会越来越注重外面，但是我里面的又是什么？我里面的光景又是怎样？所以求诗人帮助我们，为我们里面是否有耶稣基督真的活在我里面，是越来越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我们就能够去面对外面各种的变化，但是如果颠倒过来，我们越注重外面，里面却是空虚的，甚至是越来越那耶稣基督越来越小的，那这样子，无论外面多么做得多么高大，做得多么辉煌，但是有一天这个工程会倒塌下来。神真的帮助我们，那下午我们继续来看。也从腓立比书来看基督徒的生命，刚才我们看到，就是从早上我们去思想这卷书所带给我们喜乐，它的基础就是因为我里面有耶稣基督，这个就是我们去思想的时候，我们看到基督徒的生命是何等的重要，再想到我们只能看周围的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就会留意到一件事情，就是。很多的失败其实是跟我们里面的生命有关系，所以我们再一次去下午又同在与弟兄姐妹同们再一次的祷告，希望我们继续的来求告你，施恩的主，多么盼望你的儿女能够成长，多么盼望你的教会能够在世上好像明光照耀，主啊，我们看到自己，看到教会的光景，主何等需要神你继续的来。复兴在这个年间，依然让我们看见神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主啊，就求你把这样子的心也赐给在你面前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复兴我们。无论我们处在何等的这个环境当中，只要我们里面是吧，有主耶稣，你的爱子活在我们里面，说我们不惧怕。我们更是求你的工作，圣灵的工作，使我们。透过你的话语，使我们里面的生命能够成长起来，能够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以致我们能够去面对更多更复杂的事情，也能够被你更多更大的使用。主啊，求你带领我们下午，因为下午还有3次的信息，主啊，我们能够听得进去，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听得多了，我们会疲倦。主啊，就求你圣灵来扶持我们。给我们每一位都有足够的空间，我们能够容纳神你自己的话语，神啊，就求你施恩帮助，扶持我们每一位，继续的把网络求在主的手中，都有通畅的网络，也让弟兄姐妹在家里也不受搅扰，让我们可以同心合意，心感同感于意灵来敬拜你，学习你的话语，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所以我们要看这个方面的时候，去思想，其实这本书好多地方都提到了基督徒内在的生命的重要性。因为当保罗注重在福音方面的时候，他也看到我们需要里面这个生命要强壮，而这个从外面也看到里面的光。当我们外面出现问题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去花心思、花时间去处理外面的事情，但是实际上是我们里面的这个根基没有建立好，我们里面的问题。所以到这个第二章的时候，保罗就是一开始就讲到就是教会的合一的问题。那他讲到就是合一的根基，合一的根基是因为神的工作，所以第一节就讲，所以在基督里，在三位一体。和神的不同的工作当中，如果神的工作已经临到你了，那么你们就要，所以第二节就讲到你们就要，因为不是我们去努力能够合一就合一的，乃是神工作先在我们身上有这个基础，然后我们需要向神回，这个的讲到第二节到一直到第四节讲到教会的，教会也好，基督徒生活当中。所遇到的问题就是很实际的结党啊，虚荣啊，是吧？然后这里特别提到的，我们要存心谦卑啊， 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啊，那什么意思呢？别人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意思就是比自己看别人比自己重要，所以强呢也可以翻译成重要，那就比较好。个人看别人比自己优先，比自己重要，那这样子的话呢，就不会耽误自己的事了，要顾别人的事。有的时候我发现呢，就是在自己不成熟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在教会的侍奉当中，就是如果叫我牧师叫我负责的，那我这一块啊，我很兴奋哈，我会花很多的时间去做，去推广。那同样的事情放在别人的这个负责的啊，我好像就不是很关心的，所以突然就醒悟到，其实这就是我们人的这个，即便在侍奉当中，我们很有可能也会这个很多我们说属老我的属肉体这个方面，不是因为神的工作，无论如果是神的工作，真正的侍奉，无论谁负责，我都应该去尽我的能力去支持。所以这里就很就是很清楚就讲到教会当中也会存在这些问题，基督徒也会有自私的，也会有虚荣的，也会有结党，所以就让我们看到原来我们不是圣人，我们不是就是一信主我们就完全就变成了这个另外世界的这个活出来另外的这样子生活，原来我们需要有我们自己在当中我们需要去做的事情。那这个事情呢，就是我们的后面讲到了，我们需要去走这个成圣的这个道路。我不仅要被神称为义，然后我们要开始这个走天路的这段时间呢，我们要怎么样的去致使身体上面我们的邪情私欲，我们的旧的生命当中都需要靠着神的恩典。那这些呢，我们看到包括好多方面，我们需要祷告，我们需要读圣经，我们需要有教会的聚会，神已经安排了很多方面的预备，以致基督徒可以在当中可以生命能够不断的成长。那这个呢，就是有其中一个就是讲到的，就是我们看到的耶稣基督的生命摆在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的生命成为我们的可能。那在第二章就是讲到基督颂这一段的经文，我们的这个上下文，刚才看到上文，然后看到的十一节之后，在下面这一段的就是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刚才我们前面已经也提过的要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因为都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然后不要发怨言起争论，是吧？然后到后面就要明光照耀，所以这里就带出来耶稣基督的榜样，耶稣基督的生命怎么样成为我们的激励，我们的回应。所以十二节我们是这里看到我们因着神所做的，我们怎么样，那所以我们就会看着这个中间这一段是在第五节到十一节这一段第二，因为这个是跟其他的经文也是一样的，保罗在写书信的时候，他的心似乎就是被耶稣基督抓住了，所以他一开始他虽然也讲其他的事情，讲喜乐，讲福音，讲合一，讲逼迫，讲外面的这些的甚至有假教师等等，但是他心里面他有这样子的一个专注，他有这样子的一个渴慕，就是他很想能够有一些耶稣基督的这个丰富的这样子生命。他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义。然后呢，第二章十五节也讲到神的儿女这是都应该有的。第三章二十一节讲到这就是我们的这个盼望，我们的盼望就是等主耶稣基督来的，他降临的时候，他能够叫愿那叫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啊，改变我们是卑贱的。我们因为在地上的时间，我们身体虽然已经有神的儿子住在我们心里面，但是我依然是软弱，我依然是卑贱的，我依然是会犯罪的，那我们的就是神也知道这些，所以他就要用各种他所预备的许多恩典的预备恩典的管道 使我们在当中啊，我们的这个身心灵被更新，我们可以就是啊，能够不断的成长。所以在这一段第二章的这段五节到十一节，是很多很多的书啊，很多很多的文章，很多的人都不会忘记在这个腓立比书这一段的经文，因为这个就是一个颂赞，是吧？一个很清楚、简单、明了，能够把主耶稣的可以说从这个永恒到永恒，从他的永恒到我们说到圣诞节怎么样道成肉身，到受苦节，然后到复活节，然后到主耶稣升天，然后主耶稣再来，浓缩在这几节经文。那这几节经文里面也有很多的就是讨论耶稣基督的神性和人性，他怎么样既是神又是人。那也有很多的文章讨论主耶稣就反倒虚己，那虚己是什么意思。所以有很多的这些的讨论哈，但是我们看到这一段其实是放在基督徒的这个生活的这个当中，放在这个腓立比教会，从上下文我们看到它主要是针对不是神学问题，而是针对这个他们生活当中应当要有的一个表现，无论是这个结党、虚荣或者不顺服。那这段主耶稣的这个描述，关于主耶稣的这么丰富的描述，是要改变我们的生活。所以这也是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神学知识不是一个最终的目的吧。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也不是仅仅只是说我们神学上里面的正确，而是是否改变我们的生活，是否改变我们整个人。那这一段呢，我们细细看一下，就是当我们去思想我们基督徒里面活着的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时候，那他的生命又是怎样啊？当然我们说福音书有很详细的从各方面来看耶稣基督生平，他在地上生活，作为一个完全的人，作为一个超越永恒的神，怎么进入到人群当中，那有很多方面，无论神迹奇事，无论他怎么处理一些事情，我们看到他那么的完美怜悯各方面。但是这一段经文呢，我们很浓缩的看到的另外的一些福音书里面也有的，但是在这个这段这个经文里面，我们侧重的来看这几个方面因为这里特别是提到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就是你们，保罗不仅讲到他有这个可能，而且讲到教会，你们都应当，这是一个命令的这个语气的，就是这是我们不能够说这个目标太高了，我做不到一读到这个，我们可能会有很大压力，说我是平凡的一个人，我怎么能够耶稣基督的心能够成为我的心。但是我们的神救我们，就是要叫我们成为这个样式的要让耶稣基督成为在我们里面活着。所以呢，我们看到底耶稣基督的心是怎样的心呢？那后面他就讲到这些的方面首先是叫我们去效法主耶稣基督的降卑哈。我们看到这里讲到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对吧？这里面已经很清楚的，我们看到这里讲到他有神的形象，不是说他只是外表的像神，这里讲到他本来就是神。因为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他不需要好像贪图虚荣的人要为自己要去夺取一些的地位，一些的名利。主耶稣他本身就是这样，他的本质他就是与神同等，所以他就是神。因为我们的神是在永恒当中，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我们看到只有一位神，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位神是有独一的神的本质，却有三个不同的位格，在永恒当中就是这样子。那因为救我们的缘故，所以这里看到主耶稣基督不是2000年前才有的、才存在的，他是永恒当中就存在。只不过2000年前在神的安排里面，他来到人群，他成为人。那但是呢，我们是否 看见，我们是否意识到主的这个本质。当时门徒一直都在纠结这个，当时的门徒在福音书里面我们会留意看到有一个词，就是说他是谁啊？这到底是谁的，怎么在我们生活当中这有血有肉的人竟然可以，我们说可以呼风唤雨的，是吧？那么多神迹奇事可以使死人复活，这是谁呢？福音书就是告诉我们他就是神。所以看到更惊讶的就是第七节，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我们已经前面提到奴仆就是奴隶啊，在腓立比的这个城市，他们对这个奴隶是很清楚的，知道奴隶的身份是怎样，这是完全是当作一个属主人的一个物品，随便可以卖的，完全奴隶是没有自己的这个权利的，就好像一样东西一样的。所以有人说在这里提到没有什么比神更高的，但是也没有什么比奴仆更低的，耶稣基督就是这样子，反倒虚己。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耶稣基督他那么荣耀，他本来就是神，对吧？他本来就是神，这是我们一个很基础的东西，就是我们在我们的基督信仰里面我们抓住的这一点。因为很多的异端就是要把我们带离到这个真理，带离出这个真理。耶稣基督如果不是神，那他所做的一切不能够成为我们的救，不能成为我们的救赎。这个不仅仅是我相信哈，不是说神学上面的正确，我们我当然都相信啊，小孩子都相信耶稣基督就是神。但是这意味着什么？对保罗来说，意味着他把生命都献上，意味着他可以去坐牢，意味着他为了主耶稣基督，他可以受很多的苦。他知道说神这么伟大，他应当是要顺服的。所以我们看到圣经是很清楚的讲，多处的都提到耶稣基督就是神。虽然我们说按肉身你看他就是一个人，但是实质他却是神的本质。太初有道，道与神在，道就是神，对吧？我们看到的罗马书第九章五节讲到他在万有之上，虽然按肉体他是以色列的这个以色列人，就是我们看到的他就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是这个大卫的子孙，是约瑟玛利亚生的，但是他的本质他实际上是谁呢？这就是圣经要告诉我们，不是我们希望他是谁，不是我们说信就有啊，不是这种的这个相信的，而是他圣经就是要强调他的本质实际上是在万有之，他就是可称颂的神。所以很清楚在这一点上面根本没有什么辩论的，因为圣经就是这个最基础最基本的，这也是我们今天我们需要去持守的。希伯来书第一章就讲到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都犯小谕列祖，然后在这末世的就借着他儿子就是耶稣基督，然后呢讲到他创造诸世界，然后呢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意思就是他跟父神的本质是一样的，虽然不同的位格，然后常愿他存人的命令托住万有，意思就是我们今天我们的万有是因为耶稣基督愿他存人的命令托住，如果他不托住，我们今天连坐在这里听连在这里讲我们都没有这个，是因为托住万有，所以万有今天才存在。也就是为什么二人到今天依然能够存在啊？因为神的儿子托住万有，他的时间他要继续来拯救人，到这个时间到他把手一缩，整个这个万有就归于。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否能够意识到耶稣基督就是神，他对我们的这个对教会对我们个人的意义呢？我们不仅仅思想上面说耶稣基督就是神，还就是怎么样的，我们看到这对我有什么，而且他洗净了人的罪，是吧？再看到他的讲到他十字架的功，那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么荣耀的神，没有比神更没有比神更崇高的， 他创造万有，一切都是从他而来，他不允许没有事情发生，他要成就就成就，他除去这个生命，这人生命就没有。所以在这么荣耀的这个描述神的这个本质的时候，他讲第七节反倒虚己，去成为人的样子。所以这里讲到了最高的变成最低的啊，没有什么比奴仆更低的。这里讲到他反倒虚己，神的形象成为奴仆的形象。所以在这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就是在你在读的时候啊，在语言当中，你看到这两个都是形象哈、啊，神的形象去了奴仆的形象，他为什么真他反倒虚己？反倒虚己，虚己什么意思呢？虚己的英文这里 NIV 就翻译成 He made himself nothing， 他不把他自己当做是吧？我们看看今天，我们看看人的这个人性当中，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希望别人能够看重我们，我们也不知不觉的我们总是要抬高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是 somebody， 对吧？我们希望我们有成就，我们有成功，无论是各行各业，我相信人性当中都是这样子的。我记得我刚刚搬到这个HS 这边的时候，就是在街上遇到一个中国人，陌生的，因为遇到他，所以就跟他讲这个教会，就派单张给他。第一句话就跟我们讲，就是他在这里很多的物业哈，看到把他有什么样的生意，他就觉得这是他的成功哈。这其实也就是我们希望人家能够看重我们，但是有谁愿意的从这个最高到最低的？我们如果大家这个在我这个年纪哈，如果大家有看过一个电影哈，叫《从奴隶到将军》。如果你们太年轻的可能也没看过哈，意思就是当时有一部影片呢，就讲到一个就是很低的一个做奴隶的，但是在军阀奋战的时候，在那里他在军队里面，然后怎么样的就是最低的，然后到了这个一步一步的到了这个做到将军的啊，我们看的内容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是。这个很激励人哈，看到一个人哇，这么无名的，这么微小的，哇，他真的很厉害，做到了这个将军哈。我们今天常常会看到，生活当中也是，去看到一个平民百姓，或者我们说现在哈，我们可能都在看这个世界杯哈，看到啊一个很小的一个国家，哇，他怎么可以有那么好的成就？我们都惊叹不已。但是有时会看到从最高的。到最低的，就是从这个神到奴隶的，是吧？这不是我们人性所能够理解，我们人性的骄傲，我们没有的，我们都希望我们能够有，甚至我们要夸大，我们总是要抬高我们。所以我们看到，就保罗在这里特别提到的主耶稣基督，他怎么样从最高到最低，就是这个谦卑，这个降卑呀、啊，降卑。因为我们人性的骄傲到今天依然是存在，我们看到无论是基督徒也好，非基督徒也好，我们心中的这种的隐藏的这些的罪哈，这些骄傲，只有神的恩典，只有神的恩典能够使我们成为一个谦卑的人。人性的骄傲甚至在我们服侍的人当中也是一样的，当我们没有名的时候我们会很谦，但是当我们服侍一段时间，甚至被神使用，然后你会看到有一些的这个试探就来，是吧？所以呢，在这个骄傲就进来的，人性的骄傲是非常这个危险的。所以保罗在这里也特别的从主耶稣基督的这个降卑，那腓立比教会，你们看，你们有什么好骄傲，是吧？很多时候我们就会也是想想看，对我们有什么好骄傲，我们有什么不是？神所给，对吧？所以求神真的帮助我们降卑谦卑啊，是我们生命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虚心的人有福的。在这个一位有名的圣徒也是，他讲到基督徒生命当中的很重要的一个追求，除了谦卑还是。所以 我们没有的，我们都不愿意谦卑。而主耶稣他是这样子崇高的，他却愿意也盼望不仅成为腓立比教会的这个，也成为我们。我们看到不仅是主耶稣的降卑，这里还提到的他本有神的形象啊，却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得奴仆的身为人的样子啊。第八节就讲到，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其上。这里讲到的三件事情，存心顺服啊，他存心顺服，因为他本来与神同等，他有神的本质，在永恒当中，父神、耶稣基督、圣灵本身就是平等的，同尊、同荣、同受敬拜。但是他却是存心，我们看到我们很多的顺服是因为你是我的领导，是吧，你是我的老板，我不听你不行，所以我们的顺服很多时候只是因为这种的利害关系，我们，但是耶稣是存心顺服。而且这里讲第二件事，以至于死，以至于死。第三件，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是一层一层的深入，顺服已经不容易的，而且顺服到死更不容易，最不容易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里讲到的这三件事情，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讲到，没有人夺去我的命的，是我自己死。所以他的死不是因为犹大的卖主，也不是因为这犹太人的嫉妒，也不仅仅因为这个罗马政府把他钉十字架，这是神自己所安排的救赎的。所以我们是否看见了？我们是否看见从表面看到深层这个启示的？我们只有从圣经里面，对吧？如果只是当时在场的人看表面，对啊，主耶稣就是一个抵抗不过一个很不幸的被他的门徒的出卖的，所以呢，因着人家嫉妒，结果反对政府，被政府钉在十字架上啊，这是人所看知的。我们是否看这个从神的话语里面？我们才能够看原来这个我们的这位主，他是存心顺服，顺服至死。那这个死呢，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对吧？以至于死。但是问题是，就是死亡对我们对主耶稣的这个含义这个有不同的这个体会跟领受。我们就觉得人死就是一个很正常的我们见过不少人死亡都在死亡每一天都有人死亡，我们习以为常，我们觉得这就是死。但是圣经里面讲到死是什么？死不是一个正常的，死是一个罪的代价，是因为人有了罪得罪上帝，所以这个带出来一个结果，这是神审判的一个结果。所以死亡是不洁净的，是污秽的，是与神分离的我们看到在神那里没有死的人，对吧？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死亡更加丰富的这个含义，以至于死不是说就是一个生命的结束，而是的要经历这一切这个死亡所带来的这些的东西。我们看到哥林多后书讲到主耶稣基督是不知罪，他是那无罪的，他原文这里讲到不知道罪的，因为他是圣洁的，他是至高的，他跟罪是不沾边的，怎么可以替我们成为罪？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死，你想到在这个圣经里面描述主耶稣基督要成为人，要活在世上，每一天要去面对世人的这些许多的罪恶就摆在他的面前你看到他的这个心中的这样的一个感受没有？我记得有一次好多年前在当探助的时候，有一次去做 street car 当时也是这样子，冬天的时候也有就是有很多无家可归的人在当。那我在 street car 站的时候是有很多人的，然后突然就上来一个无家可归的，然后他浑身很重的味道的，所以我很自然的往后退几步的，因为太臭了。但是呢，我突然之间我就想到了主耶稣来到这世上，他就是圣洁的，他也要面对乌烟瘴气整个世界这种罪所发出来的都在他的面前。我说我们的主真的是这样子的，他不知罪，圣洁的，确实每一天都要看见，要看到世人的这些的罪恶摆在他的面前。使徒行传第三章讲到，这是一位圣洁公义的， 讲到以色列民啊，他们拒绝了一位生命的主啊，却叫这位生命的主经历死亡。所以好几个对比哈，是一个生命的主竟然被钉死的，造物主竟然被被造的人就钉在十字架上，审判主竟然被审判，是吧？很有意思的，你去想一想，我们的神就是这样子的，经历这一切啊，不但这样子，他说且死在十字架上，十字架上的死是不是我们今天已经是很模糊的？因为2000年前十字架是一个非常丑陋啊一种就是刑具，人都提都不想的，就在主耶稣这个降生之前的几十年时间，我们看到罗马当时统治巴勒斯坦的这个罗马政府啊，他们用这个十字架钉死很多反对政府的这些人，所以沿途满路都是几千人被钉死，几千人的尸体就是沿途都挂在十字架上，是赤身露体的。所以一提到十字架，没有人不认识，没有人不知道，没有人不会想起那一副残忍的那种的恐怖的那种羞辱的死亡。但是主耶稣就是要经历这个最羞辱最痛苦，不仅是我们说神性哈，没有想到神的尊严，我们更是想到连人基本的尊严都没有，这是非常羞辱的事。就是在这样子的情况底下，这里讲到的这是顺服啊，容易吗？且死在十字架。所以这一节就讲到已经到最低了，是吧？没有比奴仆更低的，这个降卑已经是不容易的，但是降卑跟顺服还不同。有人可以在最低微的这个地位上，但是你叫他做一件事情他不会听你，对吧？虽然他没有地位，但是违反他的这个他的喜好他不想做。所以谦卑跟顺服还是，但是主耶稣不仅降卑到最低，而且是他顺服，为一个顺服父神的这样子，他的整个人生就是顺服，容易吗？科西玛丽园大家就看到不容易的，是吧？作为人子，我们看到他有人的这个要面对的这些的恐惧啊，肉体上面的这些的痛苦啊，这都是要去面对的啊。我们看到在科西玛丽园主耶稣三次的祷告，我们看到这里讲到那一种的这个挣扎，甚至汗好像血滴一样流下来，他求父神叫这杯离开我，但是呢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所以很真实的，我们看到我们的主经历的这种的挣扎，最后他是愿你的旨意，他所遇见的试探，我们所遇见的试探都遇到，只是他胜过，他没有犯罪。我们看到圣经来描述主耶稣到世上他的整个人生，他是一个顺服的。希伯来书第十章讲到这个顺服的啊，为要照你的旨意，就是照父神的旨意，他整个人生活出来就是要告诉我们，这是人当有的本，我们人应当有的就是顺服神，这是理所当然，这是应该的。所以主耶稣说这就是人的这个正常的应该是这样，他活出来啊，我们看到人性其实是不顺服的，对吧？圣经里面我们不仅看到主耶稣的挣扎，其实看到这个不顺服啊，跟这个舍己顺服神，是我们这个有罪的人，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是不能做到的。圣经里面讲到的这个记载的很多很实际的，从亚当神就吩咐他，园当中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能吃，吃的日子你必定死，这是神给人的一个吩咐，有没有遵从呢？就是没有遵从，可以有很多理由的，是吧？亚当的妻子夏娃或者这果子本身也挺好看的嘛，挺好吃的嘛，我们可以有很多的理由，很似乎都很正当的，但是看到这一切都不能够成为理由不听从神。所以扫罗也是，以色列第一个王扫罗，神就吩咐他亚玛利人所有男女老少连婴孩牛羊都要杀尽灭尽，按照我们人的思维，这么好的牛羊好好的为什么要灭啊？连吃奶婴孩都要杀，所以我们人很多时候比神好像 更怜悯哈，比神好像更有爱心，但是实际上我们里面有很多的私欲在掺。我们看到约拿，先知约拿，神叫他去传福音给这个悔改，给这个以色列的这个仇敌啊，尼尼微亚述国，约拿不干，为什么我一传他们悔改了，得救了，那怎么办呢？所以我们看到人是就是这样子的，对吧？但是感谢主，当神的恩典临到的时候，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看到彼得，我们看到保罗，他们经历的失败，但是他们也成为一个顺服的。所以以弗所书讲到的基督徒一个生命的一个特点啊，不仅是谦卑，应该是要谦卑的。所以如果我们骄傲，那是很可怕的，我们要求神来怜悯。那如果我们不顺服，我们因为生命的基督的这个生命的一个特点就是顺服，彼此顺服。教会当中我们看到为什么不能够合一，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彼此顺服、大家各有各的道理，各有各的理由，从单方面来看都有道理，是我们都顾自己。我们当然我们说不是因为真理的问题，很多很明显的真理，我们这是神给我们的持守，这个是根本没有一个商量的，因为圣经就是清楚教导。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关乎真理，很多时候就是我个人的喜好，个人做事方式，但是呢我们却一定要别人要听我的，所以大家各自就很不顺服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看到这个耶稣基督生命当中，他与父神就是同等，但是他却甘愿的甘心存心顺服，也是让他的生命能够成为我们不顺服人的这个生命住在我们里，使我们常常去思想，也愿意成为一个顺服的啊。那不仅这样子，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存心谦卑，存心顺服，我们看这都不是我们人性的一个天然的，这都是神的恩典能够给我们，而且呢我们需要的向神来回应，主啊让我更加谦卑，主啊使我个顺服的人，我们要去对付的。这个对付不是修行的，是圣灵在我们心里面运行哈，都是神在我们心里面运行，我们立志行都是神在我们心里面运行做成他的工作。所以圣经的话或者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聚会，很多的这个安排都是让我们生命能够越来越丰盛，能够这个己的生命能够被对付。第三呢，我们也看到就是当神这里主耶稣愿意这样子降卑的时候，第九节讲到，所以神就是父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然后最后呢，使荣耀归于父神。我们很多时候会想到当主耶稣这么做的时候，第九节讲的，所以神就把他升为至高至高至高，然后到十一节应该使荣耀归于基督，是吧？自然的就是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基督。但是这里面却讲到使荣耀归于父神，这也是非常特别的，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生命的这个他的两个部分，他荣耀，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荣耀父神，而要荣耀父神的时候，他也是把这个救恩在十字架上带给你。所以荣神义人，就是主耶稣基督他生命的一个，就是他的中心就是荣耀神，而荣耀神跟使人得福分的荣耀神带出来，就是让人得到把救恩赐给人。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这个福音书里面讲到，他跟人不同，因为他不受从人那里来的，人呢是互相受荣耀。当时当然这些是对犹太人讲的哈，却不求神的荣耀。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主耶稣基督他所求就是父神荣耀他，因为荣耀他的乃是父啊，不是从人那里得到荣耀。因为我们人的问题就是希望从人那里得荣耀，希望有这个虚荣虚浮的荣耀，所以我们要抬高自己，我们尽量的，我们都是要去争取，希望呢能够给我们荣耀。但是主耶稣他不仅自己活出，他也教导我们真正的荣耀那是从父而来的。 从父神而来啊。那十七章约翰福音十七章讲的耶稣未有世界以前就有的荣耀，所以他在十七章也是大祭司的祷告哈，他讲到了是父神所托付他的他都已经做，然后呢他所做的就是为了这个父神。我们看到耶稣的一生，从福音书里面他一生都是以父的事为念，我们很多的事情会烦恼我们，有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求主能够帮助我们有这个一个中心，其他的我们看到要马上就要去面对这些事情，我是否能够转到这个神的面前，能够帮助我以父的事为念呢？而且要交托，凡事就是祷告仰望然后感谢祈求，就是把这些事情我放在父神手中，不是我去争取，然后呢我们这一切做的是为了荣耀，为了父神的荣耀，这其实也就是我们人生的目的，是吧？我们人生的目的，我们不是为了多一些知识，我们听讲座也好，我们所做的教会的这些的服事，我们这一切我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荣耀父神。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荣耀父神呢？主耶稣荣耀父神，把这个益处带给人，荣神益人的这个路却是艰难，却是不同。我们看到他从最高同尊同荣，与父神同尊同荣，他是创造万有的主宰，然后呢却成为人。这就是我们要的这个圣诞节的核心，神怎么成为人呢？当中经历了多少的整个降卑经历十字架不仅成为还被钉死在十字架，最羞辱的死亡，最痛苦的是复活升天，对吧？然后他还要再来，最终呢把这救恩做成，是荣耀归于父神，又把这个救恩赐给人。所以这是主耶稣所走的荣神义人的道路，这个道路确实不容易，透过羞辱，是吧？透过羞辱，我们也看到他甚至透过所谓的人觉得很失败，到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人都跑了。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去我们很难去面对失败，我们都不想失败。我们看到，我们如果向神的心是对的，失败又怎么样？是吧？人所觉得是不可怕，我们在神面前的失败，而且他透过降卑蛇。人都是要高举自己的，但是我们从这个使徒行传十六章看到保罗，他本来就是罗马公民的身份，人家抓他的时候他可以早就亮出他的这个罗马公民的身份，以致他可以避过这个我们说牢狱之灾。我是罗马公民，你没有定罪你怎么可以抓我的？他没有，他到最后还告诉写的就是官长。所以降卑舍己，我们单单的去仰望在神那里的这个赏赐，甚至他都会被人讥笑，是吧？在十字架上还是一次又一次的不同的人群啊讥笑嘲弄耶稣基督，谁可以这么做呢？谁愿意这样子呢？谁愿意这样子？但是为了荣耀神，耶稣基督他谦卑顺服到这个地，因为这是神所安排的，只有这样子才能够把救恩带，甚至被人厌弃，他过的跟世人有分别的，人家所做的他不做。这一切讲这一切的目的，就是为了我们，因为我们人性的荣己利己，这也是我们今天甚至在教会当中也会出现的这种人性的这种虚荣，这种的以自我为中心，甚至在侍奉当中我们也隐藏的一些。所以保罗就提到了这个传福音啊，有人传福音是出于嫉妒纷争的啊，也有的吗？有的是出于好意。所以我们实在看见这个主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生命的这个荣美，带给我们的这样子的生命，成为腓立比教会的激励也希望成为我们的激励。所以到我们那就是想，那怎么能够以基督的心为心？如何以基督的心为心呢？我们怎么样能够 得着耶稣基督的生命，而且像主耶稣基督一样的，是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其实在这一章里，在这个这卷书信里面，第三，特别第三章哈，我觉得第三章这里特别的提到的一个纯备的福音，而且一个重点就是得着基督，你跟基督有关系吗？如果我们做了一切的事情，我原来我都不认识基督，我根本没有耶稣基督在我生命当中，那我们不可能以耶稣基督为心，我们也不可能有这个所谓的降杯，所谓的顺服，我们依然活在这个老，所以我们不仅自己省察，我们也去看我们所传讲是否是这个使人得着生命的福音。这里保罗讲到的，他因信称义，然后他把万事当作有损，继续的追求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期待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完全的得着基督，所以这就是他的赏赐，这是他的这个冠冕。那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来，他是叫人得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是。所以这一切的都是一个关乎我们怎么看这个救恩，我们看救恩看的这个明白的层面，我们的追求也会层面。我们看救恩看的偏差，那我们整个生活偏差。所以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这生命的这个三个或者四个方面，他带给教会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榜样，一个激励。所以保罗从这个腓立比教会劝勉他们要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的时候，他带出这个主耶稣基督的这个所做的，然后呢又接下来就勉励又激励弟兄姐妹，你要回应，你怎么向神回应。所以也我相信这也是我们今天我们所需要的，我们的生命又是怎样，我们求神真的帮助我们。好，我就听到这里哈，我们祷告。祝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就求主继续的帮助我们，后面还有两次的这个信息，求主继续的托住与我们每一位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